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产品销售的电台节目，我是肖叔。这会儿在外面的一个草坪上，然后给大家录这一期的播客节目。这期的主题主要是讲产品差异化这个点，就是我相信很多的产品经理特别是有3到5年或者是更长的产品经理都会去做一些商业化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你到了一家新的公司，那其实很现实的问题是，产品经理就需要是帮公司赚钱的，不管是从降本增效，还是从寻找新的赚钱的这个产品的机会也好都可能跟钱有关。所以很多时候会涉及到要做新的产品，或者是新的功能，或者拓展一些新的一些业务。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产品经理通常会去看到，就是说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我要做一些差异化的东西出来，那么这样的一个产品在市面上，我就可能形成一个竞争力的一个东西。那或者是可能这个行业的相关的服务产品也好，做的已经比较全面了，那这个时候你想要切入进去的话，一定是有一个这个竞品或者是这个服务做的不太好的地方，那你们能够去从这个差异化的点切入进去做好。然后其实我分享一下我最近这段时间吧，因为也会涉及到很多的，就是关于你刚去了一家公司，然后老板让你去找一些商业化的能够帮忙挣钱的一些机会。那我也其实经历了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的话，其实你从大的逻辑层面来讲的话，其实你就是在找机会，就是你会研究这个行业的竞品，然后再研究我们自己的产品，再研究整个行业的趋势等等，然后你会找出一些似乎看上去可以就是能够去形成一个商业化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的一个东西。当然这个东西只是我们去猜测的、推断的，凭借我们已有的这种接收的信息，毕竟我们凭借我们的专业能力的判断，那这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我认为因为其实你像现在大部分创业公司都会倒掉，就是很难你做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要是光靠一个产品说能够找到一个机会，然后把这个产品做出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的。有些人这个东西里面，我是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运气的成分。有些人可能大家也会听到，比如说一些可能在有一定影响力的产品经理，他们会分享自己的一些商业化成功的一些案例。那这些案例的话我相信一定是有一些真正的从自己的想法提出到最后推动落地，到最后确实得到了商业化认证的这部分比较优秀的产品。但我也想说，这个里面一定是有运气成分在里面的，因为我觉得很难，一个人很难说你能够完完全知道，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机会，那我做了一定能成，这个不一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如果说都这么一定的话，那大部分创业公司都会成功。所以我是借这个想法，我的一个认知，我想说其实找差异化这个点确实需要找但是我也想说并不一定，有的时候要很明确的给你的产品有一个定义就很多时候你在整个产品的推进过程中，它就会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就像我们现在之前说要做一个企微相关的独立的一个营销产品，但到最后又回归到了老的系统，然后发现老的系统这样做更有机会，好像更好一些。所以最近就发生了这个事情。然后而且这个东西也很奇怪，就是我们当时都没想到但是慢慢会发现到了老系统里面，好像这个方式好像更明确，然后就一拍即合，就不管是老板呀，还是一些就是研发的负责人，就是一拍即合，觉得 OK 这个方式好像更好一些。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谁都没想到所以就是差异化点一定是要找，产品的定位决定了产品的边界，那在产品起初开始推进的过程中，产品的边界定义，这个产品的形态很重要， 当然要确定，但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知是很有局限性的，我们的眼界，我们吸收的知识，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一些信念啊、态度啊等等，都决定了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产品。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还是会有很多的变化存在，所以就抱着一颗怎么说呢，抱着一颗开放的心态吧。因为在这过程中，其实有时候一个产品有一个很好的点子，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很好差异化的点子，商业化变现的方式，一个想法固然好，但是推进过程中的话，其实你也会碰到很多障碍的。肯定有某公司里面的某一些有一些影响力的部门 leader， 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不 OK 啊，不符合他们的部门的利益，或者是他们的一个对于这个公司或者对于这个行业的认知。所以还是需要抱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去也就是说不能一味的说我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这么做啊，那也可以去把更多的机会给到其他人。就是因为我在上周的过程中，其实我产品和研发他们的对接其实是蛮多的，那很多时候比如说产品经理可能在某些领域或者是某些地方看到了一些机会，那么他们想要去，就包括我也是想要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做。但是有时候呢，研发他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而且很多的一些主动性特别特别强，然后影响力比较大的这种角色，特别是研发的主管啊等等，就可能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你说他们的想法不对吗？你说他们一定要按照产品的想法吗？我觉得这样的其实也太高估产品了啊。何况很多的像我们现在的公司的研发的主管，他们在公司已经沉淀了五六年了，即便他们一直在做研发，他们或多或少也会经常接触业务跟客户对接的。所以你说产品的想法一定对吗？我觉得可能大概率并不一定，说不定研发的他们的这个掌握的客户信息、行业信息会比刚刚一个新进的产品更多。所以很多时候我自己会想到一些比较好的点子，我想到脑海里面会有一些产品形态、产品原型，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方式啊，但是中间很多人，特别是研发的一些 leader， 他们可能会对你产生质疑，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我想说的是，其实我觉得产品经理某种程度上其实可以让步。其实很多时候你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局限性的，其实你在推动一个产品的时候，大方向你可以去按照自己的坚持自己，但是很多的里面的一些功能形态、产品形态，你完全可以把很多人的想法包容进来。但这是我的一个价值观，对于产品理念的一个想法。但是很多人听我这样讲可能会觉得并不 OK， 但是我这个想法是基于说，很多时候推进一个东西很难，你有好的想法，你有好的想法，你想把这个好的想法落地，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去落地，这个真的很难。你需要让更多的人，我觉得就是参与进来，让他们都参与进来，然后帮你去打造一个能够符合你的目标预期的一个产品。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会尊重他们的意见，你会看到他们会看到自己的想法在产品里面体现。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团队的配合呀，然后整体的这种默契啊等等会高很多。当然很多人现在还是会比较遵从乔布斯那套理念啊，觉得产品经理应该是主导一个产品的核心人物，要有一种比较偏执的这种观念在里面啊。但是可能我原来也有这些执念，但我现在渐渐的会发现这些想法，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会造成很大的阻力，就是会阻碍我去把这个产品落地。所以我在没有形成足够的影响力之前，其实很难你去独立的去按照自己的想法完完全全的推动下去。对，你需要做一些退步，需要做一些让步。当你能够真正的做出来一些东西，有足够的影响力，这个时候的话，你在一些方案上的话，你可能会可以去再独揽一点，再独一点。但是我觉得好的想法就应该被看见，每个人的想法都应该被看见，然后去大家去讨论呀，去头脑风暴也好呀，去互相的这种 啊，做一些分析啊，做一些这个开会去讨论等等这些方式，我觉得都 OK。 但所以说了这么多，我从差异化说到这个点，其实我想说差异化很好，有想法很好，但落地其实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我想，然后我们再回到差异化这个点。差异化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之前说功能层面对吧，服务层面怎么做差异化，但最近其实我体会比较深的是，我们做了一个差异化是什么呢？我们做了一个行业的差异化，就是我们发现现在对于我们这块的竞品来讲的话，功能都是很大很全，几乎三四家两三家四五家竞品基本上做的功能都大同小异。但是我在研究竞品的过程中，我发现真的从功能体验层面的话，差别确实是比较大的。同样的功能，你会发现有些产品它抽象的非常非常的棒，但是有的产品它抽象的比较差。所谓的抽象比较差的是它里面有功能，里面的功能做的很灵活，但是你会发现不好用。而有的产品它就把这个功能抽象成场景化的，就用户用了之后，知道我这个功能这个模块是解决我业务上什么样的问题的，然后呢整个的从产品的使用体验来讲的话，也是符合整个的流程化的一个东西，所以用起来就很轻松，没有什么负担。然后我们其实也想切入这个领域这个赛道吧，也算是。但是你会发现别人做了那么多功能，我们直接去找一个差异化的功能放进去，然后做一个找一个锚定一个差异化的一个产品定位，好像挺难的。我们后来就想了一下，就是我们后来做了一个行业的差异化，就是你发现其实现在很多的特别是 SaaS 产品，就是服务类的或者是传统的 IT 企业，很多时候一个行业就能够养活一整个公司，而这个能推动这个公司甚至上市。就我之前去过一家金融公司，也是做类似于客户的这种CRM 或者客户培育这方面的东西，你会发现他就光靠一个金融领域这个行业，他能把公司规模撑到三四百人这样的规模，然后持续的维持下去。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产品前期的时候，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行业的这个定位，因为每个行业它的一个业务流程里面涉及到的一些业务性的问题都会不一样。但是你如果你的产品如果做成大而全的这种方式的话，可能就是不好用，然后的话产品就很累赘，然后你要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维护，包括你这个行业多起来之后，你抽象能力就变难了。就是你原来本身的话，我只要抽象一个行业的业务场景，把它抽象成产品或者服务，但是如果你多个行业一起来的话，你这个抽象难度就大了，就是四五家的这个四五个场景结合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抽象出一个四五个行业都通用的一个产品流程，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不是说那不是说不能做，是能做，但是有某种程度上的话，其实真的很难做，很难把就是四五家四五个行业的产品流程抽象出来的东西能够做好，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难的。然后而且还有从商业化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如果说做一个行业，那么你如果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做很多家的标杆行业，比如说标杆企业，比如说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很多的标杆企业，然后有了很多的案例，这样的话你其实是可以形成一个壁垒的。就是同样的别人就包括品牌认知也是一样的，就别的产品可能它就是做一个某某某解决方案，是营销层面的或者获客层面的解决方案，但是你的产品呢是某某某行业的一个什么营销解决方案，所以从品牌认知上别人就觉得不一样。那比如说当别人就选了这个，比如说我就是想要买个 CM 对吧，然后到底是买这种通用型的 CM 呢，还是就买这个比如说汽车行业的专属做汽车行业的解决的这个 CM 这个产品对吧。我想从这个点上的话，其实很多老板会考虑更加垂直化的东西，因为他做的更透一点。然后另外说的是，有了品牌之后的话，你的这个产品的抽象能力，抽象化就比较简单了，所以你很容易把这个整个体验做好。做好了之后，我们现在讲 SaaS 产品要看客户成功，要看这个续约率等等。 那后面的话续约率其实就能上去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我这边也分享一下，像大家在炒产品差异化的时候，可以不妨去看一下那些垂直行业的一些解决方案，对，看怎么样打，怎么样去规划。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找一些业务方，找老板，特别是找老板要一定要讨论。所以我会发现，其实我去现在这家公司，我经常也会找老板讨论，但讨论的并不是很多，但是你会发现每次讨论都能够从他那边获取一些新的视角去解决某个问题，就每次谈的时候都能获得一些，就每次谈的时候都能获得，而且会他会发现他会纠正你的一些错误方向。就很多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我自己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了解不够透彻，我就开始规划这个产品功能了，规划这个功能清单了啊，但是你会发现规划的东西它不符合实际的业务场景，所以在后面就反复的再去调研行业，调研这个整个业务场景，慢慢的发现确实很多东西都之前都没有考虑到，整个流程好像真的是比较粗略简单的啊。所以我这里面有另外一个建议啊，就是在一些开拓一些新的赛道啊，或者是新的商业机会产品机会的同时，一定还是得找很多人聊。我们很多时候深以为然的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推论是那么的正确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它有很多的局限性，它有确实有很多的局限性。然后不管是谁，我现在的观念逐渐也在变化，我觉得不管是谁，不管是公司的哪个部门的角色，他们都有不同的视角，而且往往很多时候他们的视角就会很有他们的独特性，也许它就是一个解决方案，也许它就是个撬点撬入点，所以真的很神奇所以就是那我们刚刚讲了差异化，我们讲了最近我经历的一些差异化的东西，那也讲了从差异化讲到了产品推进，就产品落地的这方面的东西那这其实就是今天我给大家主要分享的我最近的一些心得吧。然后最后讲一下就是心态很重要，然后我也希望现在大家觉得好像环境并不是很好，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人还是能会找到很好的 offer， 还是能会找到很好的机会。很多人说好像产品经理现在越来越不行了，好像说产品经理现在越来越卷了但是我觉得保持初心吧，保持初心。就是我最近也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好像自己在做了那么长，最早开始想做产品经理到现在，好像自己也没有做出一些好的产品出来。但大家也都知道，好的产品你要能够去经历这种爆发式增长的这种产品的机会真的很少的。很多时候你会做一个，然后做到最后发现商业化不行，有的时候可能做到一半可能就没有做下去了。有的产品你可能只是参与在里面，这个产品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商业化的一个商品，你只是到后期参与进去。所以其实我觉得做一个真正你靠自己能够去做一些差异化的东西推进下去，能够实现落地并帮公司赚钱的这种机会不多的。但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要积累吧。就是我一直还是觉得这个工作岗位它一定不是说你一两年两三年你就能够做得很好了。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过的内耗，觉得好像我刚刚进入做产品，好像公司的很多的产品经理能说会道的，他们好像对于一些点的分析好像很到位，然后自己好像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它就是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它就是需要逐渐向上。当我们看到自己不行的时候，不要觉得怀疑自己，就是去学习就好了，抱有一颗这种包容的开放的心态去学习，然后去改进，不断的迭代自己。我相信这个职位 现在很多的互联网职场说35岁危机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产品经理他一定是一个做到高阶的话，他需要常年的累积，他需要多元化的视角，他需要很多的开放的包容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当然最后我更想说的是，我觉得虽然说包括我特别是我自己啊，我也想说就是我那么多年啊也做了很多年了，但是我没有做出一些成绩，但是我并不会认为啊怎么怎么样，并不会说怀疑我自己，而是我觉得我会抱有一份感恩的心态去面对这个职业，就像我当初做产品经理一样的，就我好像希望做一款产品能够什么改变世界，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虽然现实很打脸，就觉得这产品经理其实它是一个中间的一个职责，但有时候你会发现也许在某些环境下产品经理还是能够作为那个改变的一个角色，作为一个撬动者的一个角色。我相信这个职位依然会有一些神话存在，依然会有一些很牛的产品经理能做出一些很牛的现象级的产品，就我始终坚信。所以我也这边也想说，大家做产品经理也是大家的一种，也是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能做产品经理，能够有这么哪怕一丁点的机会，能够做一些能够做一些比较特别的啊，能够靠自己的一些产品的想法理念能够做出来一些比较牛的，或者是能够真正能够赚到帮公司赚到钱的一些产品，我觉得一定有这些机会的，一定会有这些机会的。而且我坚信当你抱着感恩的态度对待你自己的职业的时候，这个职业也会反过来会回馈于你。那这期分享就到这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